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真正掌权者，
启示录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上帝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4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主，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敬拜，求我的主悦纳我们众人的歌声，我们的奉献，以及我们心智，都祈求我的主施恩与我们同在。我的主，你仍然坐在宝座为王，悦纳我们众人的敬拜，并且施恩与我们每一位。透过当年你给老约翰所看见的启示，今天同样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录这本书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好像是敬而远之，因为启示录观念当中是一个很难懂的书，看了也看不懂，好像一本神话故事一样，但是它是上帝的话。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就是要来稍微让大家对启示录有一点点的了解。启示录因为是用启示文学的手法来写，意思是它不是一个让大家一读就能够懂的一本书，所以对启示录最少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传统当中有四种对启示录的看法，这个看法影响他对启示录的研究。第一个看法是启示录就是一本当时候老约翰或者使徒约翰写给当时候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么路士是这一个看法，那么他认为启示录是一本所有的人都能够读得懂的书，好像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就是罗马书信，当罗马书一到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基督徒他们一看都了解保罗所讲的，哥林多的教会一读到哥林多的书信都了解保罗所指责他们的一些的罪恶。所以启示录就是像这样的一封书信，当年写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的人一拿到这本书信的时候一看都懂。那为什么我们感觉到看不懂，等一下我再讲背景。第二，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过去派，就是他们觉得当时候启示录是写给第一个世纪那些基督徒他们的需要。第二，感觉到启示录整个在讲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整个教会的历史。所以这一个看法，就启示录它其实是讲从初代的教会一直到新天新地整个教会的历史的演变过程。所以整个教会的历史，第一代的基督徒就像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启示录有七个教会，一直到老底家的教会。那么启示录其实是在讲这一段的教会的历史，而今天我们是处在最后的一段的历史，那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是在谈这一部分。第三类的人看见启示录，他对启示录的看法，他觉得启示录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书信，所以不能用事实来解释，全部要以属灵的眼光来解释这个启示录，那么他全部是在灵意里面的解释。最后一种，他觉得启示录是属于末世的一个启示文学，或者是上帝特别启示基督徒了解末世，特别是千禧年当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那一段上帝的审判的期间，所以启示录是属于末世的启示。不管是哪一类，其实都不够完全能够来解释启示。我们今天要对它的背景稍微了解。首先我们来谈启示录，这个启示这两个字，录其实是记录的意思的，启示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用法是用在舞台上，当时候在舞台的表演的时候，每一个舞台我们都能够了解，看戏的时候戏还没有开张，时间还没有到，那个布幕是合起来，然后等时间一到，那个锣一敲的时候，那个布幕就被拉开，那么一拉开的时候，观众就看得到里面的东西，里面所有要演的角色。而启示就是这个拉开的意思，就是好像布幕拉开一样，原来布幕是闭的，那么现在布幕一拉开，我们就看见我们要看见。其实这个是启示最主要，讲更具体的，就是启示是对所有的基督徒是拉开的，是启示。但是对于当时候有一些反对基督教或者是当政者的罗马政府，它是封闭的。我们来谈当年启示录，研究启示录了解它的背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写启示录的时代大约是主前90年左右，当时候的罗马有一个皇帝，他统治当时候罗马版图包括以色列在内，这个皇帝叫做多米天，他是一个破坏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皇帝。 其实他破坏基督教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宗教问题，是完全是政治的因素。因为罗马帝国的形成不是他原来那么大的一个版图，是他不断的侵略了许多的小国家，以至于让他征服的这些国家就并错在他自己的版图的底下。所以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但是他在帝国里头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罗马政府允许他们保有自己的文化、宗教，但是为了巩固整个罗马的政权，所以怎么样的让所有的罗马的子民、罗马帝国的子民能够效忠罗马帝国。当时就有人建议，最方便的就是建立一个神明。当时他放眼看过去，所有的罗马版图之内，各个宗教有不同的敬拜的神，而没有一个神明能够使许多人都全部能够顺服。当时就有人提议说，那就最好的人就是你皇帝本身。当时这一个建议引起许多皇帝的兴趣，所以从开始一直就开始慢慢要巩固整个罗马政府，他们开始建立了一个神明，造了一个神，这个神就是皇帝。所以开始就渐渐的有一些各地就有这些所谓的凯撒庙出现，里面供奉的就是皇帝本身。而当这一个运动推展的时候，引起全国的响应，因为所有人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要巩固中心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领袖成为我们敬拜膜拜的对象，所以开始凯撒就成为他们的神，他们的主。所以当时候对凯撒的敬拜就成为全罗马帝国的一个共识。所以凡是不来敬拜这个凯撒或不称凯撒为主的，不是犯了宗教上的罪，是犯了叛国之罪，因为对于罗马政府是不效忠。而当时候所有的这些民族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两种人却感觉到这是对他们的压迫。一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但是想不到犹太人自己在被逼迫了等。有另外一种人更是犹太人陷害的，那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更不愿意称凯撒为主，也不愿意敬拜凯撒为神。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罗马政府到了多米田的时代是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开始还不了解基督徒的状态，因为罗马政府其实是允许犹太人他们拥有部分的自由，在敬拜的这部分他开始不了解基督徒，后来越来越知道说基督徒跟犹太教完全是隔开的时候，就开始对基督徒的破坏。而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被抓到拔摩海岛，而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底下，上帝给他看见启示。因为当时基督徒们都在被破坏的里头，每一个人只要说耶稣是主的时候马上就要被杀害，有许多人真的就因这样离弃了他们所信仰，每一个基督徒都感觉到在危机的重重里头。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上帝给老约翰特别的启示，而这个启示让他看见这些在对他来讲，对基督徒来讲都是揭开的圣灵的工作，或者是信仰的中心。整个启示录就在这样情境底下，所以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我们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必再来。所有的基督徒在那一个情境底下都在呼求说，主啊，请你快再来，请你快快来，那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声。所以因为成为基督徒的盼望，因此启示录又另外一个思想，其实是一体的两面，那就是至死忠心，告诉所有的基督徒说，尽管你们受压迫，现在造作的宝座是那位凯撒，但是真正掌权者的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他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所以你们要至死忠心。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就是环绕在这两个主题上面，主必再来，这成为基督徒的盼望，也因为有了这个盼望，基督徒就当至死忠心。而老约翰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人是在关在拔摩海岛，好像当年的利岛一样， 关到立岛去的时候写书信，都是他写，当时候写的信都是写的说，我们这腐败的政府，你们不要怕他，你要打倒他们，你要致死，维持我们的信仰。这个信大概出不来，都是在立岛给关了这些政治犯，大概出不来。当时老约翰一样，这些罗马的兵丁在管制底下，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笨到说，你们不要怕他，罗马的政府不是掌权者，耶稣一定要再来，你们一定要坚固你们的信仰。大概这封书信也出不去，在海岛上面。但是当他用启示文学的手法写完之后，他所看见的意象他描写出来，送到基督徒的手上的时候，那就不得了，所有基督徒一打开，每一个人感觉到圣灵就在他们身上工作，是他们面对这样的压迫，但是上帝是掌权者。而这本书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至死忠心，许多在软弱的里头的基督徒因此而刚强，许多在灰心的里头在被坚固。启示录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当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书信，使当年许多的基督徒全部后继，一个时可能就生出许多的基督徒来。基督徒被杀了很多，但是信耶稣的人更多。启示录是很重要，在当时候发挥它的功效。上帝给启示录有当他时代的背景，当时候的基督徒所看得懂，但是我感觉到启示录也有它超时代的功能，因为它是上帝的话。其实我讲了那么多，你就知道我的立场，我不是属于这四个立场，但是我对于过去派我蛮强调的启示录是一定要了解它的背景，你会才会懂得它的意义。但是它有超时代的，因为它是上帝的话，它对当时候的基督徒有绝对的功效能力，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也一样的要产生上帝能力的作用。当时候所有不称罗马皇帝是主的人，他一定要被处死，因为他们是属于反革命或者是属于叛国的这个罪名。我们刚才所念的是第四章，那是开始上帝给老约翰看见天上的奇迹。前三章其实谈到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事实上是当年有七个教会，就是那七个教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就在那个教会里头面对许多的苦难，也有许多的软弱。而到了第四章是好像天开了，他看见天上的奇景，而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天上有宝座设立在那个地方，那宝座当然是受敬拜的这个神，这位主，他就坐在宝座上。在这世上谁坐在宝座？凯撒，罗马的皇帝。谁坐在宝座？他们各地的巡抚，这些的长官。基督徒好像垃圾一样被人厌弃，常常是在患难的里头，但是那个坐宝座的是主。而接着里面有谈到24位长老，在圣经启示录当中有很多的数目，这些数目跟他们的表达有关系。最被接受的这24位的长老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因为24是表示12加12，12个长老是代表预表旧约有12个族长，亚伯拉罕下面有12个支派，而另外12是表示新约有12使徒。最容易的解释是所有的新约加旧约所有属于上帝的人都是在这里头，而这些人要敬拜上帝。这些人敬拜上帝是每一个人都有宝座，尽管我们在这世上是被人瞧不起的，尽管你是受逼迫的，一副邋遢的样子，所有受刑人都是这样，当年被抓到竞技场去的人都是衣衫褴褛，但是老约翰告诉他们说，我们所有的当到了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宝座在代表所有人，而且是身穿白衣啊，是整个都是圣洁的。而我们的白衣是从哪里来？当然是因为羔羊的宝血，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 已经为我们死。当我们继续读下去，就讲的那得胜的羔羊，他一再强调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日夜敬拜，而是属于所有属于上帝的人，而不敬拜该撒。这是强调，就是上帝是配得我们称赞，是活物。另外有是活物，这当然是许多比较困难解释的地方。但是是活物几乎是代表天使，因为它称为活物，所以它不是人。其实它的另外一个代表是几乎所有代表所有的生物或者活物，因为它既然有狮子人，一个狮子，也有牛，也有鹰，还有人，因为它有四个年。这似乎是代表所有的被创造物在主的面前的敬拜。当然有各有一些的代表，还有数字当中除了245以外，还有七，有七个火灯，七个灵，这些七在圣经当中都是讲全备的意思。七个灵不是上帝有七个，是上帝全备的灵。上帝有七眼，也是他全备看见。从我们刚才听到这边，你在念十一节的时候，你的感受，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针对凯撒崇拜或者是皇帝崇拜的，是我们只能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这两句话正是当年冲着罗马帝国来，而所有的这些长老，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冠冕，他们在主的面前屈膝，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屈膝敬拜。上帝给我们得荣耀，竟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冠冕，但是我们不要把冠冕呈现在这位上帝面前。而当我老约翰再一次强调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表示那真正的掌权者是这位主。既然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位掌权者，我们理当至始忠信。在启示录我们都是已经看过了，知道从以弗所士美拿一路下来到了老底家，七个教会当中只有一个教会是被没有被责备的，所有的教会都有它的软弱的地方，所以都被责备。有一个教会叫做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教会是被称赞，其中最被称赞的就是他们至始忠心，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主题，就至始忠心。他们被称赞至始忠心，果然每一次想到士美拿的时候，就不得不想到在士美拿教会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那就是士美拿教会曾经有一位主教叫做波里甲。波里甲传说他是老约翰的学生，所以他是有跟过约翰，他后来成为士美拿的主教，他一生服侍上帝，到了他86岁的时候，当时候的第二世纪初，许多人在逼迫基督徒，当然他也被逼迫在内。文献告诉我们说，记载说他当年他原来是可以躲藏，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他睡觉的时候突然间他感觉到他的枕头被烧起来，他醒过来之后原来是一个梦，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上帝已经启示我，我将要被烧死。那些人当然觉得这件事情是不盼望发生，但是果然在有一次被围捕的时候，他就被说出来，因为有一位人泄露了他的行踪。当他被罗马的军官抓到，那个军官看到这位老先生，而且是德高望重，他劝他说，他说我现在要带你到竞技场去，那些人正在等待着你，他说你其实可以很简单，你可以得自由，那就是你就不要说耶稣是主，你只要尊称凯撒是主，就符合我们国家的法令，也对罗马政府的效忠，那么你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波里甲沉默以对，后来就真的被抓到那个竞技场。当他一进竞技场的时候，哇，万人钻动，大家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竟然有一位对罗马政府不效忠的叛国者被抓到，而这位是鼎鼎大名的波里甲。当时许多人在那里说， 烧死他，烧死。
总督把波利加带到前面来的时候，带到他的面前说，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就是你只要说凯撒是主，那么就可以了，你就可以马上得释放。波利加看着这个总督说，你只能做的就是把我烧死，但是我的生命却在上帝的手中。接着他讲出一句千古的名言，他说，我服侍上帝86年，上帝从来没有不要我，他说我怎么可能不要上帝呢？他说耶稣是主。后来果然，当然后面还有一些的关于他的记载，他终于被烧，而且当他要被烧的时候，仿佛天上有声音说，他说波利加，你要站稳，像个男子汉。所以有人就要把他绑起来送到那个火堆的里头。波利加告诉他说，不用，你们要烧我就把那个火柴放到我的身上来，我一定可以靠着上帝站立得住。后来他们果然松绑他，但是果然也把他烧了。他为主殉道，当然这个故事千古流芳。每一次想到四面啊，一定会想到这个人，而每一次在想到殉道者的时候，就想到他，而因为他的殉道带动了许多人对信仰更坚固。而启示录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其实启示录一直在强调的，我们今天也许不需要到像初代的教会需要为主殉道，但是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我们的信仰好像被指责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我们似乎也不需要面对生死交关，但是启示录却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生命在上帝的手中，那个生命才是真正的自由。他发现到说，整个生命的丰富不是因为那种破坏所能够阻止，整个生命的丰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顺服在里面得到的丰盛。好像这些人面对死亡毫无犹豫。启示录其实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同样受到一些危机，这些危机可能不是刚才讲的生命的破坏，但是这些危机可能比那个更厉害，那就是因为我们太松弛，一次忘掉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重要性。我常常在说，我们的生命最合适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顺服在上帝的旨意的里头。好像鱼，它的生命就是在水里，它在水里，它的生命是非常自由，而且是逍遥。我们感觉到鱼实在可怜，因为它不能离开水，它一离开水就一定要死掉，它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它只能在水里。但是它的生命就是在水里的生命。你知道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是最自由吗？我们人的生命只有活在上帝的旨意里头，你的生命才活得最像人的样式。你的生命的本质被造就是需要活在上帝的旨意的里头，而只有顺服在上帝的里头，你才是最自由，最像人的样式。这是当时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领受到上帝的旨意，要他们怎么行义无反顾，他们觉得就是该如此行。也只有在那样的情景底下，他们的生命是如此丰盛，而尽管是一群小群的人，整个罗马帝国那么大的帝国压迫他们，最后是罗马帝国改变，不是这些人改变。基督徒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先圣先贤，我们不得不重新反省我们的信仰。尽管基督徒在今年台湾是少数，好像当年的基督徒也是少数，但是当年的基督徒的丰盛的生命，却是今天的基督徒在台湾没有。我们重新思想，我们需要回归我们生命，回归在顺服上帝的旨意底下。只有在那样的一个底下，你我的生命才是最自然，才能够活出真正人的样式。这个上帝永远是掌权者，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心中不能容纳有第二个代替他的，完全的顺服在这位主上面。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我们想到初代的基督徒们，他们领受启示录的教导，今天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求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这个时代的见证，来领人归向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情。